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他亲自找到了他，然后呢是我们的主亲自对他说，来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记得，现在我们的主特别找到腓力做代表，乃是代表千千万万将来要跟随主的门徒，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来跟从我吧。那个来跟从我这几个字在希腊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吧。你知道这些门徒们都是没有路的，现在呢我们的主要上路了，现在我们的主要这些门徒来和他走同样的道。那么这个呼召，神主耶稣对谁呼召的呢？乃是对腓力呼召。腓力根本没有准备好，腓力根本没有来找主耶稣，是主耶稣来找腓力，然后对他有一个门徒的呼召，说你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要记得，是所有我们主训练门徒最基本最基要的一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忽略它。那么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那个时候的背景，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你如果查遍了当时主耶稣在世的那个时候所有的文献，你特别是所有犹太人的文献，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那个时候犹太人也有拉比，也有学徒。你看见有一群的学生跟着一些老师在那里学，所以不止在苏格拉底的世界里面有门徒、有师尊、有师父。结果你看在犹太的世界里面，你看见也有很多的老师，也有很多的学生，也有很多的这些门徒。但是你知道吗？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我们要记得就是，所有这些学生跟老师怎么开始发生那个关系，怎么开始发生师生的关系的呢？你查遍了所有那个时候的所有的记载和所有的文献。每一个文献都是告诉我们说，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是学生来找老师。所以常常有人会劝你说，如果今天你对你自己不满意，那么你应该去找一个老师。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钢琴不行，你现在需要找一个老师，你需要去找一个好的老师，这是你所应当要做。所以我们查遍整个的文献，当时圣经这个新约那个时候主耶稣第一个世纪那个时候的文献，我们找不到一个文献是老师来找学生，老师来呼召学生，没有。如果你想改良自己，如果你觉得你音乐不行，如果你觉得艺术不行，你要画画，是你需要去找老师，你需要花钱去找老师，你需要去花钱去找先生。那么我们找遍了当时所有的文献，没有一个文献像四福音告诉我们说，结果是老师，是拉比来呼召学生，没有，你从来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结果你读四福音的时候，特别读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现在你明白了，今天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个开始发起人不是学生，发起人乃是老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定，我们跟随主一定要明白，因为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劝别人说，如果你对你自己不满意，那么你应该找一个老师，那么这样你就会在这方面有进步，你会在那方面有进步，你这样就可以改良你自己。但是因为什么，你看见说只有在四福音里面，你看见现在不是人来找老师，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主耶稣
来寻找他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福音和一般的宗教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宗教都是人来寻找神，只有福音是神寻找人。那今天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主训练门徒，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所有跟随主的没有一个是自愿的，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所征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愿的、自动的说我来跟随主。那这是世界上跟随主的路，跟随老师的路，这是世界上的职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只有我们的主，他来呼召人，要呼召人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在那里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那个开始一定开始于主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主遇见门徒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你记得吗？我们主的话是带着权威性，他不是邀请我们来上楼门，他不是邀请。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我们主邀请我们，主从来不邀请我们。因为主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主根本就是用命令的语气。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开始一开始，从一开始我们就要记得，我们根本就是属于他的。他不需要为他的命令向我们道歉，不需要，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应该来根据他。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训练门徒和苏格拉底训练门徒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苏格拉底的门徒是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他们觉得他们不行了，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改良自己，所以他们找到了苏格拉底，所以他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他们交的学费，他们希望他们老师能够收留他，他们希望他们能跟他们老师来学。但是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主动的来呼召他。我们的主没有发出邀请，我们的主只发出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对提摩太，不是对马太，当我们的主对西彼得、对雅各说你们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撇下了网来跟随主，然后他们就撇下了，你看见那个谁，你看见这个马太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做主门徒的几个重要的特点。我再说弟兄姊妹，是主先发起，在跟随主这件事情上，是因为主呼召了你，呼召了我。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定要跟随他？因为我们是我们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今天如果我到了表店里去买，用重价买了一个表，这个表当然就跟着我走。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有一个条件，我现在可以要求这个表跟从我走，因为我用重价把它买了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么多的老师，在孔子、苏格拉底、在亚里士多这么多世界伟大的教师面前，你看见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主。当他在那里呼召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乃是用命令引起，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证明说他根本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根本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根本就是神，是他创造了我们，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如果今天我们能在窑匠的手里，这是你窑土，这是泥土的幸福。我们本来什么也不是，结果是他呼召了我们，结果弟兄姊妹，是他改变了我们的前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
是用命令的语气，是用命令的语气来呼召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初门徒们是怎么开始这条道路的，我们今天也是开始这条道路。一面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但另一面我们有一天主会对我们说，你来跟着我。我再说弟兄姊妹，主没有和我们商量，主乃是命令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我们知道神的呼召，主的呼召，实在做来就是主的拣选。在那么多的人里面，你记不记得他遇见彼得的时候，他对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们这西门是很普通的名字，约翰也是很普通的名字。换句话说，你彼得，当我没有找到你以前，你不过像所有的人一样，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是从泥土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过是一堆的泥土。如果今天我们的主不是呼召彼得的话，彼得就是提比利亚海边那许许多多泥土里面的一块。他也曾经来到世界，也许能轰轰烈烈的经过70个寒暑，也许100个寒暑，从第19章就消失了。我们就永远不知道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彼得。但是为什么主要呼召彼得呢？主要呼召彼得，就是在这么多的泥土里面，主特别分别了这一块的泥土。因为主呼召他，结果彼得成为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主呼召我们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历史上都应该是人。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责任，在神面前有一个使命。所以现在你看见彼得就不再是彼得，约翰就不再是约翰，现在彼得要成为基法，意思要成为一块石头。弟兄姊妹，泥土是松散的，现在呢，我们的主要把它变成一块石头。那不止来到主面前像一个活石，到了最后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它是一块宝石，是透明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说，主呼召彼得，让他从泥土变成石头，从石头变成宝石。你看见说，现在主在身上要做一个工作，要做变化的工作。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彼得就与众不同。圣的对面，义的对面是罪。我们的罪跟义是相对，义跟罪是相对，圣是跟俗是相对。做主的门徒什么意思呢？做主的门徒就是叫我们成为人物，叫我们成为圣，不再是俗。否则的话，我们就埋在这个地里面，我们就成为许多泥土里面的一块泥土。就是我们知道在皇宫里面有好多好多杯子，但是只有一个杯子是特别的，因为那个杯子是皇帝用过的，所以我们称它做御杯。这个杯是皇帝特别把它分别出来让它来使用。所有的人都是俗的，只有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那个人就成为圣。现在他在神的手里面有用，就好像预备在皇帝的手里，现在我们在基督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要呼召彼得，为什么主要呼召约翰。许多时候我们说彼得一跟随主，结果他的网就不见了，结果他就船就撇下了。然后我们看见说这个本来那个马太他拥有那个时候非常他拥有那个时候的金钱的世界，因为他做了罗马政府的代理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结果他一跟随主的时候他就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所注意的是彼得舍去了一些的网，我们所注意的是马太撇下了他身边的一切，我们觉得真可惜啊！这个人给世界用的不好，我们觉得真可惜啊！现在这个人让主耶稣呼召，
我们以为说我们损失了，我们以为我们撇下了许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告诉别人说，你看啊，这个人啊，